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的人物和典故。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我们上一讲呢已经学习到了这个路德记的第二章的结尾了，就讲到呢路德在伯利恒的时候正值收割麦子的这个时间。那么作为一个外邦的女子，在伯利恒呢没有什么产业，还有一个婆婆在家里要养，他就呢自告奋勇的到田间呢去拾麦穗，也就是别人打麦子的时候呢掉在地里的那些闲杂的别人看不上眼的，他要去捡回来。那么他去捡麦穗的这一人家呢正好是大财主伯阿斯的田地。伯阿斯呢是一个义人，非常的仁慈。伯阿斯也注意到了路德这个外邦女子，在打听完情况之后呢就特别的对路德说，你就留在我的这个田地里，不要到别人那里去。因为呢他知道虽然这个上帝的律法当中呢要求人要善待穷人，但并不是所有的富人都这样的仁慈，对不对啊？
嗯嗯嗯。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别说了，主人很仁慈，那仆人凶的还像狗一样也有啊，对不对啊？所以伯阿斯就特别的交代你呀，就在我的这个田地里面拾麦穗，而且也交代仆人，你可不可以欺负这个小女子。
嗯，而且甚至呢说除了地上本来掉的那些麦穗以外，你们甚至要从那个捆里面啊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上给他捡。
嗯哼，
嗯，他就是特别恩待这个路德，也是感佩他的这个对婆婆的这个恩情吧。嗯，
对呀。那么当天呢可以说路德打了多少依法的大麦，小燕跟我们解释说呢，说这是容器单位，相当于20升。
嗯，差不多有20公升。嗯，
对了。那么路德呢回到家里也是兴冲冲的，就跟婆婆讲了那一天的经历。婆婆也说，对呀，伯阿斯是个好人呢，远近闻名的，跟我们呢好像也是有至近的亲属关系的。
嗯，
那么就是这样子呢，路德和他的婆婆相依为命。
嗯，
接下来第三章故事呢有了一个更美好的发展，我们来看看。请大家打开圣经到路德记的第三章，我想请小燕帮我们读经文好吗？
嗯，从第一节开始，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 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跛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床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
我想请你这个把故事读完了，我觉得这个呢很有趣，然后呢我们再讲一讲他们的风俗习惯好了。
好，
第七节，
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
你看这个故事情节啊，从她的婆婆拿俄米出了这个主意建议，让她呢到这个达麦的场上，晚上呢趁伯阿斯睡觉的时候，掀起他脚上的被子呢，躺到他的脚下那个地方。然后呢，路德就真的这样行了。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出呢，这个风俗真的是有点很独特、很奇怪，对不对啊？
对啊，你说作为这个路德，他就想，哎呀，其实老实说哈，如果人家自己民族没有这样的事儿，或者是呢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能接受的话，如果拿俄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这个路德就会觉得实在是很难为情，或者是很难做。但是你看这里啊，路德他说什么，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这里看得出他对他这个婆婆的这个信任呢、非常的大，除了信任还顺从他。他信任他这个婆婆的人品。
对呀，而且呢我想这个风俗也许路德呢也是知道的，他就是在她的婆婆的这个鼓励之下呢，她有这个胆量去做了。我们现在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路德的这个行动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啊？是当时的什么样的风俗？就是去求婚，对不对啊？
对，而且他说的这句话呢，他说，求你这个用你的这个衣襟遮盖我，本身这个意思就是求婚了。
因为呢，你从伯阿斯接下来的这句话呢，马上就明白，他知道不用解释的，伯阿斯就明白他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因为伯阿斯呢先是赞美他，说呢你将来肯定有福气，紧接着就把实际的情况呢告诉他了。就是说呢，
他说这个先夸他说，那个年轻的不管是贫的富的你都没有去跟他啊，你反而呢就是愿意来找我。那么
对了，而且说呢有一个比我呢
更
在律法上呢更有资格要先娶你的。所以波阿斯对这一切都清楚的。
哎，所以我们想呢，其实波阿斯可能之前脑子里面也考虑过这个娶路德的可能性。
对呀，
否则的话呢，你们看，这个前面讲这个拿俄米，他认定波阿斯是他最近的亲属了。他已经认定了，不止一次认定波阿斯是最近的，但是呢这个波阿斯却清清楚楚说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说不定他还做过调查了。而且呢波阿斯如果他没有心要娶路德的话呢，那路德要是暴露了身份讲出来，那波阿斯说不定一生气 以后别来了，对不对啊？
嗯。
但是呢，伯阿斯是一个非常的，可以说呢，是一个义人呢、啊。
嗯。
他就指明路德应当怎样行，而且呢，从这里看，虽然这是风俗，但是毕竟呢，
嗯、
还是要谨慎行事的，因为毕竟一个妇女家，
对对对，
到了人家的晚上。你打麦场一般都是男人在干活嘛，太累了、
嗯嗯、对，
就躺在那里睡，你就钻到人家这个主人的被角里面，就这样求婚。这个讲出去真的是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来说呢，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
嗯嗯。
但是可能就是人家中东的。
即使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因为波阿斯自己本身名声很好，路德名声也很好，他的也是不希望在这个他们真正正式结婚之前呢有些什么风言风语传出来。
对，那你就帮我们读读第十四节开始的这些部分了。
嗯，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床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哇，我说这老太太真的是用兵如神呢、啊。他已经是知道伯阿斯的下一步了。
嗯，
他是很了解这个人的。
其实我想呢，了解他不如说他信任这个伯阿斯，他这个说话算话。
嗯哼，
因为你看他在这儿问女儿，他说女儿啊怎么样了？如果真是他真是觉得这个完全他像他预料的那样的话呢？可能就不必等这个儿媳妇说的那么清楚，连对方说了什么话都说了哈。
嗯、
那么我想呢，他可能就是更加的信任这个波阿斯的人品，信任他说话算数，他所承诺的他一定去办到。
嗯、
因为波阿斯说这一天嘛，他说今夜过了以后呢，这个明天呢就要去为他做这件事情嘛。
嗯，
所以他相信呢，他明天一定会去做，也就是这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嗯
嗯，
就是这一天他一定会做，所以他说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嗯，因为我想这个婆婆呢，她虽然老，但是她有智慧啊，她从这个路德嘴里面描述当天的过程，她就觉得这事呢可以说是有戏，对不对呀？
嗯，
哎，这个事情很快会成就的。
嗯、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章了。
嗯，在第四章的时候呢，这波阿斯就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此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
嗯，
我们看这个伯阿斯在这里哈，他先说那块地，先说产业的问题哈。
嗯，
说那块地就是轮到你赎。其实说只有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有这个致敬的亲属的这个本分吧，有这个本分去赎那块地。
嗯、
如果我们不去赎呢，他卖给别人，这块地就不再归我们这个族了。
嗯哼，
嗯。
那么人家路德可没有说要把地给赎了呀，对不对？要把地我看这个伯阿斯也是很有策略的，
嗯，
对不对呀？
对，
人家拿俄米和路德都没有提到什么地，但是呢这伯阿斯哇，他对律法什么的也都是很通的。
嗯，
我想他肯定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呢心里面明白 上帝啊，千万叫这个人说我不肯赎，上帝啊，求你让他说我不肯赎。没想到这人说我肯赎。
不过我想他这是本身他也知道那个人的情况。
嗯哼。
因为呢我们看到下面啊，那个紧接着这个人就说了，那人回答说我肯赎。那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嗯，
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
哎，哎，他们这样的谈话到底是什么风俗啊？
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利未记的25章，讲到这些属地啊，这些条例啊，那个上帝呢说呢，这个地是不可以买卖的。
嗯哼。
啊，因为这地呢都是属于上帝的，不可以永远卖掉，这地是属于上帝的。
你只有使用权。
那我们人，对，我们人是只是寄居在这个地上呢，啊，那么所得的这个得为产业的这个呢，这个地呢，我们本身呢也应该允许别人赎回。
嗯。
那么当有人要卖的时候呢，那首先有这个尽这个亲族的这个义务的呢，就是他的这个兄弟啊。
嗯。
先是他的兄弟，接着呢就是与他最亲的。那么这些人呢，他如果肯替他赎呢，那这块地呢就仍然在他们的族内。
嗯哼。
不然的话卖掉，如果他卖掉的话，虽然得了钱，那这个地呢就不归他们最亲的这个族，可能就归了其他的支派，甚至如果归了外邦人呢就更糟糕了。那可是呢，这个本身实际上是提醒他们呢要对自己的族兄弟有一个帮助的义务。
嗯。
他如果肯去赎他这个兄弟这个地，就等于拿钱去接济他。
嗯。
这个地呢，这个产业呢也不会归于外人。
嗯。
那么这个钱就帮助了人。
嗯哼。而且呢，波阿斯已经跟那个人讲了，说你要是赎他的地呢，你连他的寡妇也要娶，
就等于他要养他的寡妇。
对了。
而且还要有责任为这个寡妇呢留后。
嗯。
就让这个寡妇留后，
财产呢还要分出去。
对。因为呢他这个，如果他娶了这个寡妇，这寡妇生了孩子的话，这个孩子，这个第一个孩子呢必须归那个寡妇的前夫。
嗯。
在名字上，名义上是要归这个寡妇的前夫。
哇。
这个产业呢还要归他。就是你赎了这块地，这块地还要归他前夫的名分之下。
所以这个人一听，那多冤呢，费半天劲儿，我生个孩子又归别人，姓外姓。
而且他可能心里想，我自己本身已经有的产业可能说不定还得分了。
嗯。
啊，所以他就说，恐怕以我的产业与我的产业有碍，他怕有这样的。
嗯。
就我们就想到之前那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祖先当中这个谁呀，犹大，就他们这个本身这个故事发生在犹大支派嘛。
嗯哼。
那么犹大的这个儿子，头两个儿子，第一个老大死了，老大的媳妇就是嫁给了他的这个弟弟，结果他的弟弟就是不肯给他哥哥留后嘛。
嗯。
结果这个弟弟也死，老二，这个二弟也死了。
嗯。
就是这个结果呢，犹大呢吓得怕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又死掉，就不肯跟这个大媳妇结婚。
我也是看过一个加拿大还是美国的片子呢，就讲到在那个地方呢，偏僻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保守的基督徒的一个社区，他们完全呢好像是按照圣经旧约的律法呢还生活，其中就讲到
按照摩西律法，
对了，其中就讲到呢一个长子呢他死掉了，结果他那小弟弟才14岁啊，那长老说你现在你要跟你嫂子成婚的，哇，结果这个后面闹了很多笑话啊，什么东西，就是这故事就是这样延伸的。所以也是当时你说这种律法呢在当时的社会呢是有它的
意义，因为呢它就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存的权利。
嗯
嗯。
好了，我想呢这个我们也就不多谈了，请你讲以后发生的情节吧。第7节。
对，结果那个人呢他就不肯赎啦。这样我们看第7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托写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 于是将鞋脱下来了。伯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
嗯，
这里面就讲到犹大的，
看看，
讲到他们的祖先了。
你说这些长老民众啊，还挺喜欢凑热闹的啊，一听到有什么红事喜事啊，哇啊，好，异口同声。我想他们都知道伯阿斯的为人，也观察到了这个路德的为人，所以觉得这倒是天配的一对，对不对啊？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反对的。
而且呢说这个愿这个伯阿斯能够从路德得着后裔。那么而且呢像谁呢，就像这个犹大的这个儿子法勒斯一样。因为呢他们这一支就是法勒斯的后人了。
那么好啊，你看律法上所要求的都已经成全了，这个伯阿斯做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有原则，有板有眼，很有策略，对不对啊？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呢，有这个更深一层的这个属灵的隐喻，就是这个伯阿斯在这里面他充当了一个这个亲，他不但是一个最近的亲属，他充当了一个就赎买的这个角色。
所以他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
对，他把这个路德呢买回来，就赎了回来，
而且是外邦人。
对，他把他赎了回来。那么这个象征意义呢，我想艾德你给大家解释解释。
其实这个伯阿斯这个充满了恩典恩慈的这样一个大财主呢，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每一个罪人呢都是外邦人一样，没有跟上帝和好的，但是耶稣呢把我们赎过去，跟上帝和好，用恩典待我们，我们不配得的他都这样子待我们。所以伯阿斯呢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那么后来他跟路德生的孩子真的是很了不起啊，甚至是谁的祖先呢？
大卫。
那就是
他们所生的孩子就是大卫的祖父。
而且呢大卫又是谁的祖先呢？后来
大卫是耶稣基督的。
所以你看到伯阿斯呢和路德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可以说呢很早的这个祖先了。
在人的这个肉身上来说他是祖先。
那你就把第十三节到结尾读一遍好吗？
于是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阿们，真的是很好的。
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后面就是家谱。
我来读一遍。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伯阿斯，就是这个伯阿斯故事当中的人物。伯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呢就是以色列的大卫王。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呢还有一点想到的，就是圣经上也提过，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至亲。 那他首先他是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圣子上帝，但是他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他以人的身体来到人的当中，他就是人的至亲。
嗯哼，
他称自己为人子，他以他这个无罪的一生呢，赎买了我们归上帝。
嗯哼，
所以呢，在这里面呢，也是一个这个很美好的一个故事，里面有这样的寓意，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这个救赎。
嗯，
他赎了我们归他。
对呀、啊，关于这个故事呢，我还想到了一层，我觉得呢，人生有的时候路程呢真的是很奇妙的。
嗯，
上帝在掌管。你说，当年这个伯利恒遭受饥荒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一大家子没有想到去投靠他们的至亲财主伯阿斯呢？
嗯，
为什么要搬到这个外邦的摩押地？
嗯，
又是在这个环境里认识了路德，又把他带回家。
嗯，而且那个财主呢，他是地多，大地主，那、地多，那个有饥荒，他地多也仍然是饥荒。
我想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话你别记着。我总觉得这一点呢，就是说呢，上帝掌管着历史，尽管有的时候呢，你走到外邦去或者怎么怎么样，让我们看来有的时候呢讲不通的，甚至呢瞧不起你。有的人可能伯利恒很多人还会说，哎呀，拿厄米他们一家都到摩押去了，
嗯，
我们说死都不会去那种外邦人的地方的。
对说不定
啊、
嗯，
你看看过了十几年又回来了，你看他苦成这样子，真的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可能会遭到别人的论断。
对对对，
但是偏偏就是这样的一种选择呢，哇，竟引来了历史上这么美好的一段故事。
嗯，
而且呢意义还这么大，
而且他成为这个我们耶稣基督的祖先哦。
对呀、啊，
嗯，
你说这是人所能想象到的吗？
想象不到，这上帝的这个带领啊，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拿俄米这个在这苦难当中的一个福分隐含在里面，就是他有这个儿媳妇路德。
所以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们呢，都应该想一想，在人生当中呢，也许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呢，你觉得不满意、不理想、想不通，但是如果你能够像这个拿俄米这位老太太一样，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仍然坚信上帝呢，他是正义的、公义的，不会做错事情的，那么我觉得呢，上帝一定能够指明你前面的道路，而且呢，给你很好的赏赐的。
嗯。
还有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呢，都要学习仁慈，做像伯阿斯那样的仁义的人。
嗯，也像这个路德，恩待了别人，也使自己蒙福。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希望您能够把这个故事呢记在心里面。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会。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